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我们两位呢，一个是天成，一个是陈然，我们是天然的组合。在这里非常欢迎你进入到我们这个恩典与真理的节目。
是的，在这里呢，我们一起来陪伴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学习上主的话语。那同时呢，我们来分享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的经历。那么天成老师啊，昨天呢，我和在朋友聊天的时候啊，我们聊到了一个问题哦，还是蛮严肃的，就是说如果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我们如何处理我们的身后事。
哇，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啊。
是啊，可能到了这个年龄，是不是很多人都会考虑这个问题啊？
对，有可能是我们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思想。那的确，当我们面对人生最后的阶段的时候呢，可能有很多的计划，很多的想法，特别是比如说你面对退休啊，面对养老啊，面对将来我离开这个世界啊，的确很多的思考。我们还没有真正想过这个问题哦，如果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会怎么样，还真是没想过
啊。这其实是更加值得我们去深思的问题，对不对？那么你说如果身后事，如何办葬礼，这些可能只是一个点的事情啊，只是一件事。但是我们去世之后，那我们所要面对的，我们要去到哪里，这才是一个永恒的问题啊。
对，的确就是去到哪里是决定我们，就是我们现在决定我们将来的那个方向。如果你选错的话，你可能就没有机会再回头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人生的当中呢，我们是一个重要的抉择啊。我觉得我们如果人没有回到那个创造的主的面前，没有回到跟我们生命有密切关系的这位上主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可能失去了这个永恒啊。
是的，我非常认同天成老师的这个说法啊。但是有一点我想请问你，那作为一个信上主的人，那你对你的身后事你有确定的把握吗？
我相信了尔撒麦西哈作为我的救主以后呢，我就有这样的一个永生的把握。我相信我进到尔撒麦西哈的里面，得到他的生命，更是将来我会跟他永远在一起。那这个就是我自己的把握，我不知道你对这个怎么看呢？
那么因为我是信了上主的，所以呢我有这个确定的把握，当有一天我离开这个地上的生活的时候，我一定能够进到乐园里和我们的上主同在。
因为上主应许有了他生命的，我们就有了永生。
是的，
有了永生的，我们就和他永远在一起。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抉择。我不知道我们的 Dosti 在你的人生的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把握呢？你将来能不能在主的里面享受永远的同在呢？那今天呢，我们依然有伊斯玛仪的信仰这个主题。那我们一直每一次呢，通过两个人的对话呢，谈论到人生或者是信仰或者是将来的永生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依然会谈到这个面对将来永世的问题。我们一起来听。
我叫伊斯玛仪，出生在一个很大的穆斯林家庭，几年来我一直从事教师这个职业。我有一个非常亲密的朋友，名叫 Abdullah，我们住在同一个村里，很小的时候我们就是好朋友，我们一起成长，一起玩耍，一起上学，甚至长大之后仍然在一起，我们的关系非常的要好。 所以很自然的，我们会在一起来谈论任何在我们生活中的事情，又或者任何我们想说的事。我喜欢谈论有关灵魂跟信仰方面的事情。以下就是我和 Abdullah 谈论的一些典型对话里的一部分。
伊斯玛仪，你上次和我说，当听到别人谈论某些事的时候，要知道主怎样说。我真的也想过你所说的。
听到你这样说真是太好了，杜拉。
但是我能继续问你一些问题吗？
哎，可以，可以。
你上次问过你，有人为亡人祈祷，他们是否可以快一点脱离火狱？请问《古兰经》是怎么说的呢？
那照你所说的，有人相信他们只会短时间待在火狱里，但《古兰经》里说，不然，凡作恶而为其罪恶所包罗者，都是火狱的居民，他们将永居其中。意思呢，就是说得永远待在火狱里的。Abdullah， 你看呢、就算是他们做好事，也帮不上忙。
我有一个朋友。他经常为亡人祈祷，他说他相信他的祈祷能帮助那些人脱离火狱的惩罚。伊斯玛仪，为此你是怎么考虑的呢？
那我想呢，最好哈是看看古兰经里对这件事是怎样说的。其中有一段他这样说，随从的人讲说，但愿我们得返尘世，那么我们将与他们绝交，犹如他们与我们绝交一样，真主将这样以他们的行为昭示他们，使他们感到悔恨，他们绝不能逃出火狱。所以呢，重要的是要注意哈，在火狱里，人们不会再有第二次的机会了，在那儿他们只能够带着悔恨去回忆自己的所作所为啊。
哦，这些我以前从来都不知道啊！我一直认为我们做的好事能帮助我们脱离火狱。上周我跟邻居聊天的时候，他们说他们相信穆罕默德圣人会把他们从火狱中解救出来。
哎，这就像我跟你说的一样啊，有很多人只是相信别人告诉他们的事。那我们呢，来看看《古兰经》怎样说。穆罕默德经常自称警告者。然而真主清楚地表示，穆圣对火狱的居民不负责任，意思呢就是说穆罕默德圣人没有任何责任来帮助在火狱里的人。
可是如果我告诉我的邻居，他们很可能会生气啊。
哎，生气，如果他们知道是古兰经里这么说的，我相信他们不会生气啊。而且这不是我个人的观点，
是我猜你是对的。
那不管怎么说啊，如果邻居们生气了，那就是说他们生真主的气，他们也不同意古兰经里所说的话。
那么伊斯玛仪，为什么有的穆斯林相信如果他们在履行圣战义务的时候死了，就可以直接去天堂呢？
好啊，阿卜杜拉，按照你的想法，圣战是啥意思啊？
圣战的意思就是和异教徒作战咯。
那你知道异教徒又是啥意思啊？
异教徒嘛，就是偶像崇拜者或者不信真主的人。
那对了， Abdullah， 他的意思就是不信的人。那你知道谁是不信的人呢？
我知道，有的穆斯林认为犹太人和基督教徒就是异教徒。伊斯玛仪，你怎么看呢？
哎，我真不明白他们怎么会认为尔撒的跟随者是异教徒呢？古兰经里说，真主把尔撒的跟随者从异教徒中区分出来，实际上真主把尔撒的跟随者提升到远超过异教徒和不信道者之上的地位。古兰经里说，当时真主对尔撒说，我必定要使你受终，要把你擢升到我那里，要为你涤清不信道者的污蔑，要使信仰你的人在不信仰你的人之上，直到复活日。
我想我以前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哎，信徒和异教徒是截然相反的。真主说尔撒麦西哈的跟随者是个信道者，不是不信道的异教徒。 所以你看呢、啊，尔撒的跟随者绝对不是异教徒。
那可是这样的话，如果一个穆斯林杀了一个尔撒的跟随者，可他认为他自己杀了一个异教徒，那会怎么样呢？
古兰经告诉了我们杀害信道者的人会怎样啊？有一节这样说，谁故意杀害一个信士，谁要受火狱的报仇，永居其中，且受真主的谴怒和弃绝，真主已为他们预备重大的刑罚。
可如果这个人没有意识到他杀了信士怎么办？
这样他仍然是错杀了人。按照古兰经啊，即使是误杀，他也必须为杀人而接受惩罚。而且啊，你知道吗？有一节经文说，圣战并不能保证人们进天堂的。
什么？你说的是真的吗？
是啊，有一节这样说啊，真主还没有甄别你们中奋斗的人和坚忍的人，难道你们就以为自己得入乐园吗？
我听说过古兰经里有些有关杀人的章节，就像杀了那个坏蛋或者异教徒，你怎么看呢？
Abdullah 哈，让我们看看几段被用来以真主的审判的名义而错误杀人的经文哈。有一段说，在那里发现以物配主者，就在那里杀戮他们。另一节说，你们在战场上遇到不信道者的时候，就当斩杀他们。问题在于，这都是片面的引用啊，或者是就算完整的引用了，也没有考虑过经文上下文的联系。如果我们这样按字面意思来使用这些经文呢，就得先从杀掉我们自己来开始。
什么意思？
那我们都是罪人啊，对吧？在我们的心里呢，都有过怀疑和不信。有时我们会在我们心里树立起我们认为比真主更重要的偶像，对吗？因此呢，如果异教徒就是一个不相信真主或者是崇拜偶像的人，那么有时我们也是异教徒啊。所以与其杀死别人，不如呢杀死自己的罪和不信。我认为呢，这会更好一点。
假如你有一个朋友，他不相信真主，那你会怎么做呢，伊斯玛仪？
我会为他们来祈祷。我会祈祷让他们转变并且相信真主，我也会祈祷让他们认识真主在尔撒麦西哈里的仁慈和宽恕，使他们也成为尔撒的跟随者。有一节经文这样说，你对信道者说，要赦宥不信真主的弃运的人们，以便真主因民众的善行而赐以报仇。
那你为什么要祈祷让他们变成尔撒的跟随者呢？
为什么不能呢？真主对跟随尔撒的人给予了很多美好的许诺。
真的？比如呢？
我告诉你哈，这儿就有一个古兰经里展示的真主对尔撒跟随者的许诺。这样说，当时真主对尔撒说，我必定要使你受终，要把你擢升到我那里，要为你涤清不信道者的污蔑，要使信你的人在不信你的人之上，直到复活日。
真有意思。这里说尔撒麦西哈的跟随者都是上等人，因为真主把他们安置在不信真主的人之上。但我想真主说的关于尔撒跟随者的事，是在尔撒活着的时候，不是说今天他跟随者的吧？
怎么会这样呢？ Abdullah， 请注意这句直到复活日。那复活日还没来到是吧？所以呢，意思是说，这些许诺也针对那些今天跟随尔撒的人们。真主的许诺对今天的尔撒的跟随者仍然有效啊！你知道不信道者，我是说那些不愿意相信尔撒的人会怎么样吗？
伊斯玛仪，我不知道。
那接下去的那一节就告诉我们了。他说啊，至于不信道的人，我要在今世和后世严厉地惩罚他们，他们绝没有任何援助者。所以 Abdullah， 在前面的一节里，真主给了尔撒的跟随者美好的许诺，而在紧接着的一节里，真主对不信尔撒的人呢，就指出了可怕的前景。所以如果真主在这个世界上经常帮助我解决问题，我是不会感到吃惊的， 因为我对真主在这节经文中的许诺有信心，而我也相信真主也会帮助我，不是因为我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而是因为真主许诺他要帮助任何一个相信尔撒麦西哈的人，因此我相信也托靠他的许诺。
我对更多的尔撒麦西哈的故事很有兴趣，可是我现在要走了，对不起伊斯玛仪啊，我得去修理店修理我的摩托车了。
哎，没事，阿杜拉，我也得走啊，我得去邮局看看我的信箱。
啊，好的，再见了。
再见。
在这个当中我们讨论几个主题啊。第一，就是讲到什么人可以脱离火狱，什么人可以有把握进入到乐园。那讲到古兰经里面没有具体的来确实的保证人可以进到天园，包括那些为圣战而牺牲的人也是没有绝对的把握。第二呢，就是谈到主对异教徒的看法。从古兰经当中的阐述呢，尔撒麦西哈的跟随者是信道者，不是不信道的异教徒。所以呢，如果一个信徒攻击基督徒的话，就是在上主的面前呢，也是犯罪的。第三呢，就是如果任何一个人杀了人，包括杀了尔撒的跟随者，都是罪人，都是受到主的审判的。第四呢，就是主许诺要帮助和拯救任何一个相信尔撒麦西哈的人。所以刚才我们一开始的讲到永生的问题，讲到将来的问题，如果一个人真正的相信接受尔撒麦西哈，我们就有这样的把握去到永恒的国度，也就是天园的当中，与主永远的同在，这就是永生的一个把握。我不知道我们的 Dosti 呢，在你的信仰的当中，你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呢？当你说我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把握的时候，你凭什么能够在你的人生的当中能够找到一个信仰，找到一个真正的确据呢？如果你没有找到的话，我希望你能够在主的里面来向他祷告，来向他度阿，能够得到上主给我们的永生。
尔撒麦西哈的一生关乎到每一个人的生活和生命。一起来听天经马太卷，这是智能主的福音。
饮之乐马太卷第24章。尔撒出了圣殿，往前走的时候，门徒前来把圣殿的建筑指给他看。他对门徒说：你们不是看见了这一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必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面，每一块都要拆下来。尔撒坐在橄榄山上，门徒暗中前来问他：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会有这些事呢？您的下降和这世代的终结有什么预兆呢？尔撒回答他们：你们要小心，不要被人迷惑，因为许多人要假冒我的名而来，说我就是麦西哈，并且要迷惑许多的人。你们要听见战争，也听见战争的风声，你们要小心，不要惊慌，因为这是免不了的，不过结局还没有到。一个民族要起来攻打另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起来攻打另一个国家，到处都有饥荒和地震，这一切只不过是产妇阵痛的开始。那时人们要把你们送去受苦，也要杀害你们，你们要因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 许多人会失去信仰，彼此出卖，互相恨恶，也有许多伪先知出现，要迷惑许多人，因为不法的事增加，许多人的爱心就冷淡了。唯有坚忍到底的，必然得搭救。这天国的佳音要传遍天下，向万民作证，然后结局才来到。当你们看见但以理先知所说的那造成荒凉的可憎者站在圣地的时候，读者必须领悟，那时住在耶户德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顶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拿衣服。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乳养孩子的有祸了，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难的时候不是在冬天或安息日，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这是从顿亚的开始到现在未曾有过的，以后也必不会再有。如果那些日子不减少，没有一个人可以活着，但是为了蒙选者，那些日子必会减少。那时如果有人对你们说，看哪，麦西哈在这里，或说他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必有伪麦西哈和伪先知出现，行大显迹和奇事。如果可以的话，他们连蒙选者也要迷惑。你们看，我已经事先告诉你们了，如果他们对你们说，看麦西哈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他在内室里，也不要相信。电光怎样从东方闪出来，一直照到西方，人子下降的时候也是这样。埋体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那些日子的灾难刚过去，太阳就变黑了，月亮也不发光，众星从天坠落，天上的权势震动。那时人子的征兆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嚎，并且看见人子带着能力，满有荣耀，驾着天上的云下降。当号筒发出响声，他要派遣天仙，把他的蒙选者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来。你们应该从无花果树学个功课，树枝长出嫩芽，伸出叶子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同样，当你们看见这一切，就知道人子已经近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都必要发生，然后这世代才会过去，天地都要过去，但我的话绝不会废去。至于那日子和时间，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天仙和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努哈的时代怎样，人子下降的时候也是这样。洪水之前的时代，人们吃喝嫁娶，直到努哈进入方舟的那一天，等到洪水来到把他们冲去，他们才明白过来。人子下降的时候也是这样，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工作，一个被接去，一个丢下来。两个女人在磨坊推磨，一个被接去，一个丢下来。因此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什么时候要来。你们都知道，家主若知道窃贼晚上什么时候会来，就会提高警觉，不让他摸进屋里。所以你们也要准备妥当，因为在想不到的时候， 人子就来了。谁是忠心和精明的仆人，被主人指派管理全家，按时分派粮食的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做，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指派他管理自己的一切财产。如果他是个坏仆人，心里说，我的主人不会那么快回来，就动手打其他的仆人，又和醉酒的人吃喝，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间，那仆人的主人要来，严厉地处罚他，使他和虚伪的人同在一起，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
马太卷24章呢，讲到这个末世的临到，也就是在最后的阶段，尔撒麦西哈向我们的显现。所以呢，在这个当中有几个重点啊，一个就是灾难的起头。我们看到很多的灾难兴起，很多的人受逼迫，然后呢，在这个福音传遍天下的当中，主要再来。第二呢，就是灾难的临到。灾难临到的时候，很多人要冒充尔撒麦西哈并显大神迹，所以在这个当中主要提那些已经信主的人空中与主来相遇。第三就是灾难的过去，就是在灾难当中主的降临显出他的荣耀，所有的信徒都到尔撒麦西哈那里，最终以色列的全家也会得救。那这就是整个在24章当中的显明。我不知道我们的 Dosti 在你的人生的当中怎么样去面对今天这个各种的困难挑战，各种的灾难，你如何的去面对这些挑战，如何迎接主的再来呢？主应许说他会再来，那你如何来去迎接主的再来呢？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启示录22章12到14节。
看哪，我快要来了，赏赐在我，我要照着各自所行的报应他。我是阿尔法，是欧米伽，是首先的，也是最后的。我是开始的，也是终结。那些洁净自己袍子的人是有福的，他们可以有权到生命树那里，也可以从门进到城里。
我们在人生的最后的阶段，我们知道主是最终的结果，也就是说他是开头也是结尾，他是创世的开始也是这个世界的结尾。我们如何的去面对我们这个世界，面对各种的挑战，来迎接他的再来呢？也希望你随时跟我们来分享。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
13229966122 13229966122。那记得注明恩典两个字。
对，随时跟我们来分享你对人生的看法，你对将来的这个世界如何的来看，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再
见。